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财经节目。今天是2025年2月21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Vivian。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首先回顾一周数据，接着会播报一些快讯和个股聚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数据。美股今天大幅收跌，科技股领跌，道指下跌近750点，纳指下跌约440点。美国一月房价创历史新高，房屋销售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对长期通胀率的预期升至30年来最高水平。最新数据与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投资者对经济放缓和通胀顽固的担忧。具体的收盘数据是：道指跌748.63点，跌幅为1.69%，报43,428.02点；纳指跌438.36点，跌幅为2.2%，报19,524.01点。标普500指数跌104.39点，跌幅为1.71%，报6013.13点。从一周来看，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道指累计下跌2.51%，纳指下跌2.51%，标普500指数下跌1.66%。联合健康股价大跌7.3%。此前有报道称，该公司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民事欺诈调查。今年迄今，美股表现落后于欧亚市场。美银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重申更看好美国之外的市场，称例如德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市场更具吸引力。摩根大通策略师指出，美国公司对2025年利润的预期也相对低迷。高盛指出，美股资金流减弱，美股将回调。该行董事总经理兼策略专家 Scott Rubner 表示，随着散户和机构买家失去动力，美股可能会进入回调区间。他还警告称，季节性趋势将导致养老基金的资金枯竭，系统性基金未来一个月或抛售610亿美元美股资产。 SEC 资本创始人、著名对冲基金经理 Steve Cohen 对美国经济发表悲观看法。他表示，由于关税移民法收紧以及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成本削减对经济构成压力，美国下半年经济增长可能放缓。Cohen 是谈及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看法发表上述悲观言论的。他指出，顽固通胀、增长放缓以及可能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对美国经济构成拖累。他还表示，实际上这是我一段时间以来首次这么悲观。他预计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会从约 2.5%放缓至 1.5%。 他还对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持悲观态度，称之为紧缩计划，并表示关税将阻碍经济发展。市场还在关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动向及其潜在影响。特朗普及其政策不确定性闻名，而三位美联储官员周四共同发出警告称，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扰乱美联储的降息计划。这些官员一致认为，美国通胀逐步降温为美联储进一步降息提供了可能性，但特朗普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对这一前景产生重大影响。亚特兰大联储行长博斯蒂克表示，他预测今年将有2次各25个基点的降息，但围绕这一预测的不确定性相当大。 很多事情都可能对此造成双向影响。企业界普遍担心新的关税、移民政策、监管调整将对前景造成怎样的影响。圣路易斯联储行长认为，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了通胀可能停滞在 2% 目标之上或进一步上升的风险，这可能要求美联储维持现有政策更长时间。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指出，在不考虑政策、地缘政治和其他一些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美国的总体通胀情况还是相当不错的。对比2022年的峰值已经大幅下降，但考虑到特朗普目前正在制定的更广泛、更高的关税，这取决于这些关税将适用于多少国家以及规模有多大。如果其影响接近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感到紧张。据称，特朗普预计将于周五签署一份备忘录，为针对一些国家对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的数字服务税而开征关税打开大门。这是特朗普扩大关税战以解决全球贸易失衡的最新举措。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周五的行动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制定补救措施，以应对外国政府对美国科技公司征收的税款。预计该备忘录不会立即实施关税，也没有关税何时生效的时间表。2019年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的税收制度曾展开单独调查，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税收具有歧视性，并且对美国公司造成了不成比例的损害。此后一些国家撤回了他们的数字服务税计划，转而加入了对科技公司征收最低税的全球谈判，但谈判一再停滞。此外，关于特朗普将出台海湖庄园协议的传闻也在华尔街引发热议。该传闻称，特朗普可能迫使美国海外债权人将所持美国国债置换为超长期限的美债，以缓解美国政府所面临的美债本金和利息兑付重压以及国家整体的债务负担。在华尔街看来，这个提议激进的令人难以置信。比安科研究机构总裁兼首席策略师比安科强调，此类债务置换在金融市场实际操作的可能性极低，若美国执意推行，不仅需要极其广泛的国际合作，还可能危及全球金融稳定。周五的经济数据面，标普全球机构发布两月份美国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初值。报告称，美国两月份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初值报 49.7， 低于分析师预估的53。此前接受调查的16位分析师预估在 52.5 到55之间，指数从1月份的 52.9 下降至 49.7， 2024年1月读数为 52.3， 该数据高于50表示扩张，低于50表示萎缩。两月的美国综合产出指数初值指数从一月份的 52.7 下降至 50.4， 2024年1月读数为 52.5。 两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从一月份的 51.2 上升至 51.6， 去年同期为 52.2。另一份数据显示，美国一月房价创历史新高，房屋销售急剧下降。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周五报告称，美国一月份的二手房的销售比上个月环比下降 4.9%， 截至一月底的待售房屋为118万套，比12月环比增长 3.5%， 比2024年1月同比增长 17%。 1月份售出的二手房价格中位数为39万6900美元，比前一年上涨 4.8%， 是有史以来1月同期的最高价格。美国消费者对长期通胀率的预期升至30年来最高水平。受访者担心特朗普上调关税将导致物价上涨。据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调查，消费者预计未来5到10年物价将以每年 3.5% 的速度上涨，是汇编数据中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些个股的情况。英伟达将于下周发布备受瞩目的第四季度财报。有分析师认为，若其财报中包含的业绩指引悲观，将戳破人工智能泡沫，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产生重大的潜在影响。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五披露，特斯拉将召回部分2023款 Model 3和 Model Y 的车型，共计376241辆。据悉，相关召回车辆搭载的软件版本，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导致车辆在停车后再次加速时，动力转向辅助功能失效。此外，特斯拉前董事水野弘道周五在社交媒体平台 X 发文，否认其在日本财团起草特斯拉投资日产汽车的计划有关联。他说，我也不知道日本政府有任何此类举动。他表示，怀疑特斯拉是否对日产工厂有实质兴趣，因为特斯拉的工厂设计非常独特。据报道，苹果公司计划用自研调制解调器取代其余 iPhone 中的高通调制解调器。该报道称，苹果一直在秘密制定一项能帮助其削减需要向高通支付的专利费用的计划。苹果在英国取消云数据加密功能。报道称，苹果公司将不再向英国新用户提供高级数据保护功能 ADP， 现有用户最终需要禁用此功能。 ADP 使用端到端加密保护 iCloud 数据，需要用户自行选择是否开启，仅用户本人能够解锁。此前有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安全部门官员要求苹果公司创建所谓的后门，以供其检索全球任何苹果用户上传到云端的所有内容。传欧盟指控谷歌违反数字市场法。据直接了解此事的人士周五表示，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将指控 Alphabet 旗下谷歌违反欧盟旨在遏制大型科技公司权利的规则。该公司对其搜索结果的更改建议未能解决欧盟及谷歌竞争对手的担忧。自去年三月以来，欧盟委员会一直在调查谷歌是否违反数字市场法。一项调查的重点是谷歌是否偏爱其垂直搜索引擎，如谷歌购物、谷歌航班和谷歌酒店，而较少呈现其竞争对手的同类竞品，以及它是否在谷歌搜索结果中歧视第三方服务。联合健康集团股价大跌。据报道，美国司法部最近几个月正在针对该集团的医疗保险计费行为展开民事欺诈调查。调查聚焦于联合健康集团记录诊断结果的操作方式，这些诊断结果会触发其医保优势计划的额外赔付。调查范围包括该保险巨头旗下的医师团体。 美国司法部和 SEC 正在调查 CrowdStrike 公司与 Carahsoft 价值$3,200,000的交易。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五表示， Rivian 因前灯问题可能导致能见度降低，将在美国召回17,260辆汽车。 Block 第四财季业绩低于预期。拉美电商平台 Mercado Libre 第四财季销售增长超预期。中概股集体上涨，百度获招银国际看好并上调目标价。机构称爱奇艺有望受益于 AI 技术在视频行业的应用。知乎获李阳看好并上调目标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来自华尔街见闻的消息，微软不再掌握 OpenAI 命门，被曝 75% OpenAI 算力将源自星际之门，软银贡献了今年的30%收入。目前 OpenAI 大部分电力和数据中心算力都由微软提供。 OpenAI 在转向依靠软银为主要出资方的星际之门。 OpenAI 预计到2030年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将支持其运行和开发 AI 模型所需的3/4算力。作为 OpenAI 的头号金主，目前微软掌握着 OpenAI 的命门，大部分的电力和数据中心算力都由微软提供。新近消息显示，可能五年后形势就会转变。OpenAI 最依赖的将是在星际之门 Stargate 项目上大举砸钱的软银。本周五有报道援引 OpenAI 最近向投资者展示的预测称，到2030年软银作为主要出资方的星际之门数据中心项目将支持 OpenAI 运行和开发 AI 模型所需的3/4算力。在未来几个月 OpenAI 寻求的$400亿融资中，软银将至少投入$300亿，那笔新融资中将近一半的资金都将投入 OpenAI 参与成立的星际之门。上月特朗普宣布 OpenAI 软银甲骨文将办合资公司，大力投资 AI 基础设施，初始投资$1,000亿。OpenAI 发布公告称，星际之门计划未来四年投资额增至$5,000亿，为 OpenAI 在美国打造新的 AI 基础设施。 OpenAI CEO Sam Altman 在直播中晒出星际之门的首期工厂，将在德州阿比林建设10座数据中心，首批$1,000亿投资全投入该园区，正在和计划部署合计70万块 GPU。 本周五的报道称，基于现有的微软同 OpenAI 合约， OpenAI 最近几年对微软旗下数字中心的投入还将翻倍，从今年的$130亿增至2028年的$280亿。但 OpenAI 暗示，如果微软选择到2030年还新建数据中心， OpenAI 可能不会增加这方面的支出。据 OpenAI 预测，未来几年在计算方面的支出将从签署多年协议向微软租用英伟达的 GPU 转向从星际之门获得算力。去年9月末的报道称，OpenAI 预计要到2029年才能盈利，届时收入将达$1,000亿，而2026年的亏损将达$140亿，是预计2024年亏损的3倍。同时 OpenAI 预计未来几年模型训练的计算成本可能会大幅上升， 到2026年将高达1年9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大语言模型研究的摊销前期训练成本。本周五的报道则提到，由于 OpenAI 将所有收入投到运行现有模型和开发新模型的计算需求上，近几年会烧钱更猛。 OpenAI 预计2025年到2030年的合计计算成本将超过3200亿美元，今年的自由现金流负值将接近70亿美元，是去年约20亿美元规模的3倍多。此后3年将保持这样的烧钱速度，到2027年，也就是星际之门的项目建成前，达到年度巅峰200亿美元。报道还提到，软银将贡献今年 OpenAI 30%的收入。OpenAI 预计今年的公司营收将是去年的2倍多，从37亿美元增至125亿美元以上。而且今年1/3的营收都来自软银对 AI 智能体工具的支出。OpenAI 还预计，到2026年即明年，营收将较今年再翻1倍多，达到280亿美元。今明两年的大部分收入来自 ChatGPT， 其他来自软件开发工具和 AI 智能体。再来看一则关于英伟达的消息。根据 TechWire 的报道，黄仁勋首次公开回应 DeepSeek。 在周四的一场线上活动中，英伟达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投资者对 DeepSeek 的抛售误解了，强调人工智能向后训练的转变只会增加对英伟达计算能力的需求。然而很明显，投资者并没有误解这种情况，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笑话。拥有大量资本的做市商，拥有大量资本的做市商和股票操纵者压低价格，以较低的成本回购股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似乎在这件事上缺席，很明显有人操纵了舆论和股价。今年1月， DeepSeek 发布了一款名为 R1 的开源推理模型。 DeepSeek 声称 R1 背后的大语言模型是基于性能较弱的芯片和远低于西方主流 AI 模型的资金投入开发的。这一消息引发了投资者对英伟达股票的抛售，导致英伟达市值一度蒸发6000亿美元，约4.35万亿人民币。黄仁勋的个人财富也一度缩水近20%。不过，截至目前，英伟达的股价此后已收复失地。DeepSeek R1 推出后，投资者开始质疑大型科技公司投入数百亿美元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必要性，认为训练模型所需的计算能力可能远低于预期。黄仁勋指出，市场的剧烈反应源于投资者的误解。尽管 R1 的开发似乎减少了对算力的依赖，但人工智能行业仍需强大的算力来支持模型训练后处理方法。这些方法能让 AI 模型在训练后进行推理或预测。黄仁勋还提到， DeepSeek 的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说道， R1 开源后，全球范围内所展现出的热情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件极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是黄仁勋本人首次公开回应 DeepSeek 对英伟达股票冲击的事件。事实上，如果足够相信英伟达的话，DeepSeek 的冲击也许是一次购入英伟达的又一次良机。最后来看一篇来源于新智源的文章， Grok 3登顶 App Store。 官宣免费以后， Grok 火速登顶美国区的 App Store 榜首。同时 XAI 也放出官方博文，秀了一把模型的数学代码 ASCII Art 演示，其中两位 C 位华人也非常引人注目。官宣免费不到几小时， Grok 就直接在美区 App Store 成为了榜一。马斯克甚至欣喜地表示，这还没有集成语音模式，未来几天即将上线。付费用户则可以提前体验 Grok 3的语音模式。在这场史诗级发布上，焦点不仅仅在 Grok 3上，还有发布会现场坐在 C 位的两位华人科学家，一位是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 Jimmy Ba， 另一位则是 XAI 联合创始人吴怀宇 Tony Wu。 Grok 3 Beta 官方技术博客也终于出炉了，被称为跨入推理智能体时代的 AI。20或10万块 GPU 训练出的首款 Grok， 在推理、数学、编码、世界知识等任务方面取得了显著提升，成功为 Scaling Law 续命。博客也详细介绍了 Grok 3的各个功能和基准测试结果。 Grok 3将强大的推理能力和广泛的预训练知识融为一体。Grok 3在 XAI 的 Closus 超级计算集群上训练，运算能力是现有顶尖模型的10倍，在推理、数学、编程、世界知识和指令遵循任务方面都表现出显著提升。 Grok 3的推理能力通过大规模强化学习得到提升，使其能够进行持续数秒到数分钟的思考，纠正错误，探索替代方案，并提供准确答案。它在学术基准测试和真实用户偏好方面都表现出色，在 Chatbot Arena 中获得了1402的一楼评分。与此同时， XAI 还推出了 Grok 3 Mini， 代表着高效推理的新突破。目前 XAI 正在扩大发展规模，准备利用配备20万个 GPU 的计算集群来训练更大规模的模型。好了，以上就是本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五晚的8:30到9:00播出，您可以通过 AM1150 收听。感谢您的陪伴，我是主持人 Vivian，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